感谢主。好，我们翻开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遍。二十六章，出埃及记，请你要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炼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织造，并用挑战的手工绣上记录我。每副幔子要长28肘，宽10肘，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副幔子要副副相连，那五副幔子也要副副相连。在这上面的幔子，在那相连的幔子末补边上也要照样做，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要做50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你要用山羊毛织11副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帐篷。每副幔子要长10肘，宽4肘，11副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要把5副幔子连成1副，又把6副幔子连成1副。这第6副幔子要在帐篷的前面折上去，而在幔子里的幔子，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做50个纽扣，又要做50个铜钩，钩在纽扣中，使帐篷连成一个。帐篷的幔子，垂下来的半幅幔子，要垂在帐幕的后头。帐篷的幔子所垂下的，这边一种，那边一种，要垂在幔篷的两旁，遮盖帐幕。又要用软红的公羊皮做帐幕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帐篷上的顶盖。你要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每块要长10肘，宽1.5肘，每块必有2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要这样做。帐幕的南边要做板20块，在这20块板底下要做40个带鸟的横座，羊毛接着板上的2肘，羊毛接那板上的2榫。帐幕第二面就是北面，也要做板20块，和带卯银座40个。这银座底下有羊毛，那板底下也有羊毛。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要做板6块。帐幕后面的拐角要做板2块。板的下半截要双的，上半截要整的，只顶到第一个环子，2块都要这样做2个拐角，必有8块板和18个带鸟的铜座。这板底下有羊毛，那板底下也有羊毛。你要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这边的板做5栓，为帐幕那边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板腰的中间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板要用金子包裹，又要在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要用金子包裹，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起帐幕。也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念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手工绣上记录我。要把幔子挂在4根抱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4个带鸟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幔子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分开， 又要把圣座安在至圣所的反柜上，把幔子做成，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边，彼此相对。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面的西麻，用绣花的手。
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
好，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感谢你再次召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跟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聆听，让这些难懂的话，主你请你亲自的掰开，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美。奉主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看到刚才弟兄姊妹很难过，刚才那一场我看到很多是很困确实是这一段的经文要明白不容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现在我们是来到了会幕，它的本身，它的启示我们先解释今天它二十六章里它说的主要有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呢是幔子，它有了各种各样的幔子。第一种幔子就是盖着这个会幕的幔子它有四层有四层这个四层的幔子呢都是说出了主耶稣他是谁他做过什么，这四个有四层的幔子除了这四个幔子，他也说到了至圣所的幔子还有圣所的幔子，这个前面就是圣所的幔子。那么除了这个幔子之外，他还说到了这个会幕的竖板，就是会幕都是用皂角木的板造的，所以他跟我们说了那个竖板。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去看。首先我们看的是第一层的幔子这个幔子是四层的，我们看第一层，就是这一层彩色的那层，这个是最漂亮的。如果你是看它幔子是从最不漂亮到最漂亮的，最外面的是最不漂亮的，因为最外面是黑色一块的海狗皮，里面是 五颜六色，这四种颜色的这个幔子这些都是幔子，所以总共有六个幔子我们是看，现在我们看那四个幔子。好，我们第一个幔子呢，就是这种彩色的幔子。这彩色的幔子，它总有四个颜色。这是六个幔子，全部都是用一样的颜色来造。它可能它的颜色就有四种。第一个就是白色，用细麻造的，细麻麻用麻造的，它是白色，所以你看到白色都是麻。那么你看到的蓝色，它是用蓝色去染上去的，那个蓝色很可能是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近代的考古学，这个蓝色可能是用一种以色列的一种蜗牛所造出来的蓝色这一次我忘记把那个蜗牛打出来，下次我们有机会我们会给弟兄姊妹看。所以蓝色，那第三个颜色是紫色你看到紫色。第四个颜色是朱红色，红色它就染上这个线上，这些线呢可能是棉花，也有可能是羊毛。好，那么它们是什么意思呢白色就说到圣洁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们的供祭圣洁救赎使主耶稣成为我们圣洁，白色圣洁也说到主耶稣自己本身他是圣洁的他是希伯来书跟我们说过主耶稣跟我们一样，他都是受了跟我们一样的这个试探，可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一个圣洁的完全的人，就是以不单只是以他的神性来说他是没有罪，就是以主耶稣的人性，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他是面对跟我们一样的诱惑，可是他从来没犯过罪，从这一点也是说出主耶稣的圣洁圣洁。那么第二个颜色蓝色是说到主耶稣是属天的，属天呢，为什么蓝色是属天呢？你还记得吗？在摩西三山的七十多个人看见那个耶和华神的时候， 他说他们看见神，看见神是什么呢？他说他是好像在铺平铺的蓝宝石，蓝色的宝石，好像啊。那么他说如天色明净，所以圣经把蓝色跟天连在一起，确实天是蓝色的啊，天是非常蓝。所以蓝色说不到属天啊，当然主耶稣是属天的，从天上降到地上，从道成肉身。那第三点呢？第四点，对不起，第三就是紫色。圣经里紫色都是说到君王，在古主耶稣的年代或者之前，总是穿紫色的人，他们不是人，不是不穿紫色的，普通的平民都是穿君王的颜色。比如说，保罗去传福音，他去到腓立比传福音，第一个就是一个女人。莉迪亚他是卖紫色布的人，就是说他是卖给贵族的人，如果不是王也是贵族。你还记得主耶稣他被抓的时候被鞭打，被然后那些人嗤笑他说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就把主耶稣的衣服拿掉，然后就穿给他穿上一个紫色袍，然后说啊，犹太人的王啊，他亵渎主耶稣说啊，我们拜犹太人的王啊。就是为什么给他穿紫色的衣服，因为紫色是说到王的身份啊，确实我们的主是王，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我们确实是王。这个王就是马太福音里跟我们说的主耶稣是天国的王。还有朱红色，红色当然是说到主的血，宝血流出洗净我们的罪，也是哥林多前书1:30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啊，所以这些颜色就是有这种代表。这个颜色呢，它是会幕的盖那个幔子第一层最里面那层，也是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都是用这四个颜色造的啊。那么除了它有这个四个颜色造，它你还看见它里面这里不是很清楚，它里面是有基路伯刻在那个幔子上面，基路伯在上面。那么这个基路伯呢，这基路伯本身就是预表主耶稣的四个在就是主耶稣在福音四本福音书上所描述的主耶稣。刚才我们说在约柜上也有两个基路伯可是我们没有太详细的解释基路伯。在基路伯圣经里面，在启示录当我们看见他们是神所造的一种活物，一种天使，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神。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有跟我们描述这种的天使他们的样子，他们有每一个活物有四个面，他的面呢，一个是狮子的样子，一个是人的样子，一个是鹰的样子，一个是牛的样子，每一个六基督徒都有四个面孔那么那个四个面孔呢，这个是启示录第四章，那么就刚刚好跟四福音书所启示的主是可以配吻合的在马太福音是说到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天国的王，马太福音一出来就说到有两个王，一个是叙利王，一个是犹大王，那些东方来的博士就是找那个王诞生，所以那个叙利王很怕很害怕也是所以在 马太福音里面就说到了这个王的家谱，他说这个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就是跟我们说他是王也是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传福音就说天国近了这个使徒约翰就说天国近了，你们悔改，因为马太福音特点是说到主耶稣是王，是天国的王。那么第二点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说到主耶稣是仆人就是那个牛所预表的，因为牛是拿来耕种的，它特别是一个很殷勤的一个动物拿来耕种，所以说到主耶稣是仆人。为什么是仆人呢？如果你翻开马可福音，你翻开前面第一章第二章，你就会看见主耶稣从早到晚一直在过，一直在做他去安息就算在安息日里面他在传道，然后他医治病赶鬼，然后他最后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马可福音特别说到主耶稣是一个神的仆人，就是 那个基路伯牛的那个样子所代表的。基路伯还有第三个面就是人，基路伯其中一个面你看下去他好像一个人，不过他当然不是人，因为他有六个翅膀，基路伯有六个翅膀，有两个遮着眼睛，两个遮着脚，所以这些人就说到主耶稣是全部完全的人。这个是路加福音跟我们说的，路加福音特别说到主耶稣的人性，主耶稣他依靠神，他说到主耶稣祷告最多的就是路加福音，说到主耶稣他对于这些穷人呢、对于这些女人呢、最有感情的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说到主耶稣的诞生，他说怎么主耶稣怎么诞生成为婴孩，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家谱里面追寻到主耶稣的，就是这个家谱追寻到亚当，他是亚当的儿子。还有路加福音这个约翰福音所说的就是主耶稣其实他是神的儿子，特别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不记载主耶稣的诞生，你在约翰福音里看不到主耶稣诞生，因为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从太初就一直存在，他就不跟我们说主耶稣诞生，而且他也不跟我们说主耶稣的升天，因为他人子来到地上又如在天上一样，他基本上就是一直在天上，这个从那个角度，因为他是神的孩子，他是神性，说他的神性，这个就是基路伯那个鹰的那个脸代表，因为鹰是飞上天上的动物鸟，所以为什么这些幔子里面有基路伯，就是为了要启示基路伯所启示的这个跟四福音所吻合的主耶稣的心情。好，现在我们要去仔细的看究竟这个幔子是怎么样形成的。你仔细看就很有意思，神很确实是很有意思，是很神的智慧。这些树木当我们读的时候很枯燥，我们也没有这个心情好像哇他读来读去我就真的搞到头都昏不过希望投影片我们帮助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还是在最里面的那个幔子，凡是你看到彩色的就是最里面的，因为外面它是单一的颜色那么他说有28轴长，28轴，有4轴阔，那么有这个是他用10块这种来组成的这种的幔子布，这个是小幔子小布子。那么他颜色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所以刚才我还忘记就是因为我们说过会幕除了启示是主耶稣还启示了教会嘛，是不是会幕哥林多前书3章，所以同样启示主耶稣的你有时候也可以启示成在教会的身上圣徒的身上，因为主耶稣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嘛比如说那个念的细麻白色，主是我们的圣洁，他也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彼得说我是圣洁，神说我是圣洁，你们要圣洁。属天的我们是天国的国民。马太福音说主是天国的王，所以他就要我们做天国的国民我们是，所以他有登山宝训这个天国的律法。我们天国的国民的律法是什么呢？电圣宝训，天国的国民。然后主这个紫色的一不单只说到主是王，圣经里还给我们看见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圣徒与他一同做王就是我们愿意跟随主追求主的他说得胜的与他一同做王。然后还有最后的就是说到朱红色主的血洗净我们。刚才我们是说到主那一部分主流宝血，现在我们是说到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受到了主宝血的恩 的遮盖，让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净。好，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十块，这里有十块小幔子。那圣经里说呢它是分成两组，五块 五块 乘一组，有两组。那两组呢，它是用这个钩把它勾起来。那么为什么两组呢？那当然这里就会其实有不同的解释啊。如果弟兄姐妹去不看不同的传道人或者是不同的解经家，在一切的解释是有不同啊，有一些人有不同的亮光，因为他在本身的经文里面他没有直接解释，我们只能在其他的圣经的经文找到用同样的字句找到去支持我们的解释，只要那个解释他能够用经文来找出来有这个支持，旧约跟新约最好是新约的，然后他所解释出来的真理是跟新约其他的真理是合一的，没有违背的，是吻合的，那么这个解释是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确实原本这个经文里面 没直接跟我们说，那么这个两个呢，有可能他是说到了外邦人跟教会，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现在是从原本以前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可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约，所以这个福音就临到外邦人。可是感谢神，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因着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让我们这两下合而为一。以弗所书二章说有两下，这两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 两主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现在合一变成一个，而且说到与神和好啊。所以这个幔子有两块，其实是说到和好的意思。为什么和好呢？是因为这两块的幔子要把它缝起，他们要把它连起来，用金钩跟蓝色的这个环子把它 连起来。那么这里有一个经文说到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说到外面有另一群羊不在个圈里，我叫他们引进来，他们听了我的声音，和我成为一群，归于一个牧人。这里也有可能是说到同一件事，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是成了神的选民，不过只要你信耶稣了，不再分犹太人，不再分希利尼人。这个是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再分了，我们是二人和唯一了。那现在呢，圣经里面跟我们说它有这些纽扣，有五十个这种的纽扣，每一边有一个。那这种纽扣是蓝色的纽扣，属天的纽扣。它属天的纽扣呢，是要把它缝起来，勾起来，就用这个金的钩把它勾起来。这个蓝色的纽扣啊，蓝色的纽扣，然后把它用金钩勾起来啊。那我们说到金钩，金是说到信心啊，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与神和好了啊，这个是一点。我们原本是与神为敌，现在我们与神和好。那原本我们是分开的，现在与神合一。原本我们是跟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完全敌对的，因为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了，他们觉得他们是选民啊，其他的人都没有这个恩典，没有份啊。可是现在因着恩典啊，因着人的信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够成为合而为一。那这里我们就看见有趣的是，这个幔子的长度是多少呢？你记得1.5肘，每一个四肘，每一块是四肘，因为它有几块，十块，就40肘啊，40肘，它的长度40肘。那么它的那个阔度呢？有多宽？28，对，刚才说了28啊，这些很有讲究的，它不是随便来的，神不是随便来的啊，都很有讲究。它这些尺寸，等一下你就知道，很有讲究的。真的，刚才我们说的是最低层哈，所以每一次你看到这个四种颜色，你现在看你就不知道几种颜色，那我们查了你就知道四种颜色，很容易记，蓝色、紫色。白色就是念的颜色，还有这个就是红色啊，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说到基督的荣美，你看到前面那个幔子也是一样，也是同样的。那我们现在去看第 二层的幔子，这个二层的幔子呢是由山羊毛所织出来的，它是全白的。它跟刚才那个也是两组分，可是呢，它就分成五跟六，所以多出一块啊，多出一块啊。刚才有十块，这个现在有十一块，那么它也是四种的扩。它扩的话是四种每一个，所以有十一块，有多总共它的长度多少？十一乘四就四十四，四十四，记着这个数目啊，四十四。那么它的这个长度，我长跟扩，就是说到这个扩度吧，这个扩它是三十啊，三十种，记得三十 ，OK， 啊，神不是随便的，三十。好，那么他也是把它两个连起来的，那啊，刚才我们说了是三十，然后四，那么他们是用还是用钩五十个钩把它连起来，然后那个钩呢是用铜的钩，刚才第一层的是用金啊，刚才说到金啊，金是我们的星说到星星，那铜呢？在铜圣经里面，铜是说到，因为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用到铜，铜是说到审判，神的审判。那么，如果你去找旧约、新约好，你有没有找到一句经文说铜是审判呢？其实是找不到，没有。不过我们是能够根据铜的共用，能够去推论它是审判的意思，因为铜啊在圣经里面用处它都是跟审判有关，比如说那个今天不会查到，不下次我们会读到这个祭坛，圣经里面这个会幕的祭坛是什么祭坛？是铜祭坛，它不是金造的，它不是银造的，它是铜造的铜祭坛。铜呢，它是能够经历很强烈的火，它所以它是用来做祭坛。这个祭坛上是什么回事呢？祭坛是神审判，把这个祭坛是一个预表嘛，预表十字架啊，神把他公义的要求满足在祭坛上，神审判。其实原本说审判的是我们，可是主耶稣代替了我们。所以那个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呢，就是你还记得以后当我们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摩西他有一次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被蛇咬吗？要死啊！那么摩西就拿着一个蛇，你看着那个蛇你就不会死。那个蛇是用什么造的呢？也是铜蛇啊。其实那个蛇就说的铜蛇，这主耶稣约翰福音跟我们说那个铜蛇就是说到我，你就很奇怪为什么蛇是说到主耶稣呢？我们可能想了想了就想不清，原来它是一个铜蛇，它是被神审判，原本要死的是以色列人，可是当你仰望那个铜蛇，就是说你心相信那个铜蛇代替了你，神的审判临到了这个铜蛇，这个铜蛇其实预表主耶稣，主耶稣是无罪的，他不该受审判，可是他无罪的变成有罪的，是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原不认识咒诅的成为咒诅，不认识罪的成为罪，啊，他为了我们，他受了这个审判，所以铜在各方面都是说到这个审判，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解经读圣经的人都同意这个铜是审判，所以这个是用铜把它勾起来。这个白色的山羊毛所制的幔子，那么它这个幔子呢就放在第二层，因为它是比它多出一块，所以它有多出了四轴啊，那么所以你就会看见它是多出一块，那么它就中间就是那个会幕啊，你看到会幕它放在会幕上面，小格子是至圣所，大格子是圣所， 小格子跟大格子的比例就是一对二，那个圣所就是比至圣所大一倍。所以当你把这个第一层跟第二层幔子盖上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这个它就会完全的把这个幔子，这个约柜可以完全把它遮盖，除了前面，因为前面它要有开头，它要有一个门口人可以进去，他神要用另一个幔子来代替。所以这个幔子，等一下我们会说到那个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所以跟刚才我们跟弟兄姐妹解释的以弗所书二章，就是我们与外邦人与这个犹太人二人合为一，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灭掉了怨仇，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与神和好啊，就是因为那个金钩，因为我们对相信耶稣基督啊，我们能够与天联合，与神联合，感谢我们的神。好，那么那这个山羊毛织的这个幔子，它因为它多出一块，所以它有多出四轴。那么多出四轴，圣经里跟我们说什么呢？它要第九节啊，二十六章，它是说你要在这个帐篷的前面折上去，把它折上去啊，再把它折上去。那折上去它就不多出来了，把它折起来，那多出来的它一部分。那么当我们把那个幔子盖在会幕上的时候，当我们量那个尺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会幕到底有多长呢？会幕的长度从东到西它有三十轴，那个会幕的长度三十轴。那么幔子它的总共长度是多少？第一层我说的是四十轴，因为我说长度，对不起啊，因为长跟阔的这个概念啊，所以因为有十个小幔子嘛，乘四就是四十。那么如果你十个是已经遮盖了，三十个遮盖了那会幕的顶，那么你还剩下十轴啊。所以十轴你帮他把它折下来，你就刚刚好遮盖着那个会幕。因为那个竖板呢，竖板圣经是用那个皂荚木造的，它都是用板做的，然后用金把它包起来那个板。那个板的高度呢，圣经也有跟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在二十六章，他就跟二十六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是跟我们对不起是从十五节到三十节是说到了这个竖板，十五节到三十节都是在说这个竖板，就是会幕本身它是用什么来建造的。第一，它是用皂荚木建的，皂荚木就说到我们的人，所以这个会幕说到人它是用金包着的，就是说我们因着信心我们认识我们能够与神有份所以这个它的长度呢是十轴。所以会幕有多高呢？你把你的手这个手背你乘十，大概会幕就有这么高啊，十轴。所以它刚刚好能够把那个会幕包起来，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总共长度是四十轴，会幕只有三十轴的长度，就是十轴就刚刚好是会幕的长度这个山羊毛预表人这个我们总有一点是多出来神所不要的，所以我们要折起来有一个解释这样子说。当然弟兄姊妹，刚才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了，你去查不同的参考书，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过最重要是这些解释，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原则，如果你能那些原则能扎得准呢能够帮助我们它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它跟圣经所启示明显启示的真理有违背的话，你就不能接受这些解释。因为圣经有解经的一个原理，就是已经解经，不过你要以明显的易懂的圣经去解释不易懂的圣经，你不能反过来把一个很不明显的圣经然后解释那些很明显的圣经那么 在、那个如果那个山羊是 说到主耶稣的预表，他就说到、那个山羊是、说到主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是无罪的，让我们成为罪，让我们被得洁净，那么我们的我们是污秽肮脏的，就被他洗的比血还白。原本我们是罪如朱红，可是比的洗比比就洗的好像那些山羊毛这么白。那么山羊毛上面是一块也是山羊皮做的，不过这个是染红的公羊啊，公羊皮完全染红啊，可能是不同的染料，或者是有可能是血啊，不知道他怎么用什么红色来染红啊，可能是一些植物的红色的红色的植物。不管怎么样，这个染红的就预表了基督的流血，他的血遮盖着我们，让我们不再受审判。好，最后一层呢是海狗皮。海狗皮你看它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它是全黑的。这个海狗皮可能原文可能是一种动物叫做乳梗乳梗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在我来的地方我们要有这种动物，它的亲属了，我们叫做 Mantini， 你看过这种动物吗？它是很大，它很像是猪，海里的猪。不过这个呢是乳梗，它叫做 海牛，有可能是这个动物，它很大，它比人还大。我们美洲南方他的亲戚叫 Mantini， 就会常来我们那边。它是一种很大的动物，就好像海象我们叫它的这个大象那么大，不是它是海里面。不过很可能是这种动物，它是黑色的皮这个或者是这个不显眼的皮罩的动物的皮，那么它就盖在最外面。那么这个是说到主耶稣他来到我们当中，他道成肉身，降卑自己变成人圣经里这个以赛亚书53章描述主耶稣，他没有加行美容，他生长如嫩芽，像根长于生长于干地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圣经是这样形容主耶稣他的人的外貌。所以主耶稣的外貌他应该不像电影这样子这么金发红蓝眼很英俊的一个好莱坞的电影男星这样子他应该不是这样子他应该是没有加行美容，他是看起来是一个圣经里说他看起来30多岁的人，他圣经里记载说他说你50岁都不到，看起来好像比他年纪十几年纪大一点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平凡的人不过这样子说出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卑微谦卑，卑微他自己，他是万王之王，可是他是谦卑自己所以圣经用了海狗皮不过很可能这个海狗皮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动物，这个它是叫海牛，或者他的亲戚海象这一类的动物才去造的，说出了我们的主的这个卑微的心谦卑的性情。好，刚才我们已经说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我们都说了只是让我们看而已，其实对，实际上是盖满就没有人在外面，只能看到黑色的，你就看不见彩色的。那有一个说法就是有可能那些皂荚木是虽然是一走半，可是它可能是空心的，你可能进到圣所里面你会看见这个内里面，你就能看见，因为有灯，金灯塔的灯，你能看见最里面的那个幔子不管怎么样在外面是看不到的，你只能进到去里面所以你从主耶稣就这样，外面不认识主的人，你看见主你就不认识他，你只觉得他是加利利人来的木匠的儿子耶稣，那哪三里有什么出能出手于谁呢 加利利能出什么先知呢？从来没出过什么先知啊。对于从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只看见这海狗皮。可是我们认识主了，我们越认识主，首先我们认识主的就是他的血，因为我们是这样子认识主的嘛。我们罪人，我们蒙恩得救，慢慢的我们知道，哦，除了主宝血洗净我的罪，我还要过圣洁的生活，我还要，因为主是神，是他的要求，他使我们圣洁的，不过他也要我们能够实际上能够跟我们的身份相称。那我们越认识主了，我们就发现，哦，原来主还有属天的，还是同主坐在天上啊，还有许多许多许多的都是主的丰富啊。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一层一层的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啊。所以这里刚才我们说是这个主耶稣的荣美啊，这里有一个说到有一个在近代威尔斯大复兴里面一个很出名的弟兄开始，他叫 Robert Evans。 他为什么有那个大复兴呢？就是在英伦大岛里面为什么英伦半岛，因为什么有大复兴呢？因为是他特别是一个祷告的勇士。 他的祷告呢，特别是说，主啊，求你责我责我折服我，让我降服在你手中啊。所以引用这一集的经文啊，不把那个多出来的那一块，为什么他突然间多出一块啊？因为原本是十块的，刚刚好他多出一块，就要把它折进去。好，现在我们是说到那个会幕本身，会幕本身是用竖板造的，这是竖板造假木造，所以你看见造假木，这个造假木外面就是来包，用金把它包着。这造假木呢，说到这个会幕，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哥林多前书三章说到是我们的预表，教会的预表，教会我们的人就是造假木啊，造假木啊，所以这个好。那么这个造假木呢是用金造的，说到我们的信心啊，那你下面你看到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子是用造假木然后金造的，因为他是怎么竖起来的呢？这个板插在旷野的洞里面吗？不是插在旷野的洞里面，它下面有座，有银座。那个银座呢有两个洞口，圣经里叫它说是这个卯就是吐进去的一个洞。那么他又用说这个榫就是凹出来的，两个凸出来的榫，这个凸出来的板。所以在造假木上呢就有两个的榫，这个凸出来的板。所以在造假木上呢就有两块凸出来的在这个银座就两个凹进去的苗。那么他就插在这个金来的榫，这个凸出来的板。所以在造假木上呢就有两块凸出来的在这个银座就两个凹进去的苗。那么银座上为什么是银座呢？刚才我们说银，我们解释了银是什么意思没有？还没有啊。对，那之前我们其实有说过银的，到了圣经到现在我们说过一次，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刚才我之前你记得吗？神叫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过了逾越节之后，神跟摩西说，你要把所有长子都奉献给我，你要把他们赎出来，牛羊都要赎出来，驴都要赎出来。那怎么赎呢？他说这个刚那边就没说了。叫那么他就在利未记里就说到不是民数记第三章说到，那个赎出来呢，他是要用利未人去赎出来，一个利未人代表一个长子。哦，可是那个利未人数目不够，只有如果你去看利未人民数记第三章那边，他就说利未人只有 第43节，22700，对不起，这个是以色列人投生的数目，22273人，利未人只有22000人，少了273人。那怎么赎他呢？他说要用银子，五个色克勒的银子去赎他。所以银子呢是代表赎罪啊，救赎。所以为什么银子是拿来做救赎的预表啊？所以那这个就很有趣了。这个竖板是站在银子上银盘上的，所以他能不能站着呢？是因为基督的救赎。他有什么来接受基督的救赎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些罪人就能够站在。所以这个会幕也预表了教会。教会是建立在什么呢？什么的根基上？是建立在基督的救赎的根基上。所有的板就是站立在这些银座上。这些银座是很重的银座，我忘记了它的重量是多少啊。总之它的重量是很重的，是很稳固的啊，摇不动的。所以那个是它的那个竖板。那这个竖板呢，它是有20个竖板，南边北边有20个，旁边有6个，再加2个，因为2个是那拐角用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去看为什么是拐角。除了地底下有这个秒之外，它的旁边也有秒啊，它旁边也有秒啊，卯啊，卯，对不起，卯啊，我日常生活中从来没用过这个字，卯啊，卯啊。所以它旁边也有榫跟卯，把它连起来。所以每一个板呢都是连起来的。它用卯跟榫啊，在这个圣经上你仔细的读你就看见，在十七节。那么所以感谢神，这一块的板呢，也说到我们彼此之间彼此连接啊。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教会的图画，我们每一个都连接起来。像我们怎么连接？下面是靠着基督啊，基督的救赎把我们连接起来。我们是靠着信心，我们自己把连不了，可是借着那个经，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连于这个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那么他就说到，在西边的时候有六块板，可是六块旁边还有拐弯，还有两块板，南北一块。那拐弯的板呢，如果你去想以后这个板它是会变成圣殿的。圣殿呢它就不是板了，它是石头。所以你记得吗？在新约里面有说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头块的十块石头。其实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就是那些以色列人不要，他们因为他们找的石头要找最好的去建，可是如果他不喜欢那个，觉得不适合，他就丢掉了。其实那个他们所丢掉的是说着耶稣，是其实是最棒的那个石头啊，现在已经成了十块石头。这个就是防角石，那个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就是跟那个角那个石头。这个就是防角石，那个一个建筑物最重要的就是跟那个角那个石头。它防角石就是预表就是来决定那个建筑物的它的这个。稳固，好，所以这个拐弯的板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他说这个拐弯的板呢，要把它用一个环跟一个钩把它连起来。现在我们是到了在24节里面啊，这个是24节里面说到的。所以这个拐弯的板呢，其实这里中文的翻译很难懂啊，你不知道它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他是说到那拐弯的板，它有一个还有环子，它能够把这个皂荚木的板把它扣起来啊，所以是个拐角的竖板。所以那个拐角的板就是以后的防角石，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是基督。那基督说我是防角石啊，我要建造我的圣殿。所以这个防角石 就是这个拐角的板所预表的。那么拐角的板呢，教会他能把这个教会紧紧的扣着。好，现在还有这个关于会幕，它有这些板，除了他们有这个铆把它扣着的话，它还有这种栓，就是这种棍子，棍子把它扣着，把它都用粘合起来。这种棍子呢，他说每一边有五个。那么它是怎么有五个呢？你看他说中间那个是从头到尾都是连接的，从西到东，这个中间那个西到东。可是旁边上面跟下面可能是分开两部分，所以总共加起来一面有五个。南边有五个，北边有五个，西面也有五个。所以它这些栓是拿来做什么的呢？拿来巩固这些把这些竖板把它全部都粘合起来。就说到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彼此之间的联合，它有小的部分的，也有整块的。小部分的就是这几块，一半可能是十块板一半，另外十块板另一半啊。那么还有整块的，就是从东到西整块板都是联合起来的，是说明到我们的在基督里，我们是彼此联合的。我们在一个本地的地方教会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联合在一起，连于元首基督。不单只是我们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与普世的教会，历代超时代的教会，从主耶稣的年代到现在2000年来的教会，还有现在在各地各国的教会，我们其实都是在灵里，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是连接起来的。所以他有这个整块板把它连接起来，他说这个栓能够是从头从这一头到那一头，28节。这个还有两个幔子我们还没说，就是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现在我们要去看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31节到末了都是说到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那首先说到圣所的幔子，圣所的幔子它的设计其实跟类似跟那会幕的最内层第一层的幔子是一样的，就是用了那四个颜色，它上面也有基路伯，也有基路伯。它下面呢是它是挂在四个柱子，四个柱子，所以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其实有四个柱子，是用四个皂荚木包金的柱子。32节上面有金钩把它勾起来。好，它的代表的就是银座啊。刚才我们说了银，说到救赎，基督的救赎啊。当我们看见前面圣所也有一个幔子的，圣所也有幔子。那么圣所呢，它是比里面多出一根柱子，它有五根柱子，里面是四根，外面是五根，也是皂荚木做的，然后用金包着。它也是它唯一不同的就是它也是用这个四个颜色做的，不过它没有基路伯，然后它就没有它的站在的地方呢不是银座而是铜座啊，那个是分别。所以在至圣所的是银座，圣所进入圣所的那个门是铜座，记得吗弟兄姊妹？其实 有图画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记了，但单独圣经确实很难记得到。那我们要看基本上它如果是图画上有可能是这样子哈，有五个柱子在圣所的进口，然后就有一块这个幔子挂在这个柱子上，然后里面也有四根，又有一块幔子挂着，那里面的有基路伯，外面的没有基路伯。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说到这个至圣所的幔子。至圣所的幔子 感谢神，这个是圣经里明确的跟我们说它预表什么啊，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要不要 去看一下啊？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是我们从十九节开始吧，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十到十九二十，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很明显，这幔子是他的身体。那么这个幔子是他的身体，这个幔子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幔子马太福音里跟我们说，从上到下裂成两半。以前呢，要经过这个幔子，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就是那个大祭司，连祭司都不行，祭司只能进到这个地方。祭司的衣服是白色的，你看见白色的这些服饰的人，他们就是祭司。大祭司呢，他是穿着一个以弗得，有蓝色，然后他有一个松牌啊，他有五颜六色，不是五颜六色，他彩色一点的哈，所以白色的是祭司，他们只能进到圣所啊。可是感谢神，当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这个从上到下裂下，就是说现在再没有任何的幔子难主了。他从上到下裂开，是说到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好让我们现在能够坦然无惧的有了一条新的路，又新又活的路，来到那施恩的宝座前啊！因为前面就是施恩的宝座，就是那个施恩座。施恩座是什么？刚才我们说，就是挽回祭，罗马书说的挽回祭，施恩座，它是精金打造的，完全的在那个月柜上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是来到那施恩座前？因为那个是主神的宝座，也是说到基督本身，他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幔子有四根柱子嘛，它是站在银座上，所以这个四根柱子呢，这个是其中一个解释啊，当然他圣经里没有这样子说，不过这些解释我觉得还是可以参考啊。那么圣经里四说到四福音，那四福音呢，它因为它的柱子呢是用金包着的，那么它插在这个银座上，所以银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是救赎啊，所以靠着信心啊，我们人可以得到这个救赎啊，这个也能够认识在这四福音所启示的那个耶稣。那个四福音呢，也刚刚好跟那个基路伯的四个面是对称的。那么跟我们启示录第四章里跟我们说，基路伯是有四个面孔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很有趣，可以跟我们给大家弟兄姊妹一些信息，让你们回去跟有兴趣的去查考圣经啊。那么前面呢，那五根它不是四根，为什么五根呢？那很可能是说到摩西五经，因为它下面不再是银座，它下面是铜座啊，铜呢是审判啊。这个说到啊，摩西五经，是说到神跟人立约嘛啊，说到那个旧约啊，旧约你守不到就要面对神的审判。可是感谢神，因着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越过那个审判了。我们那个审判不再难阻我们来亲近神，我们可以越过去，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啊，感谢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图画，说明那个一个话题描述啊，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好，我想我这个幻灯片就看到这么多。 那我们做一个很快的做一个总结啊，总结就是我们今天刚才二十六章学习的就是这个幔子。我们知道，现在知道了，我们知道至少我们其实里面有很多宝贝了，其实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信息。我们今天只是挖了一些皮毛我们把最重要的信息跟弟兄姐妹说了就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概念，有四个幔子，会幕有四个幔子，每一个幔子都说到基督本身，也是说到教会。这个四个幔子最彩色的就在最里面，最外面的就是最不显眼的，所以是从黑到红到白，然后到这个彩色的在里面。那么会幕本身也有两个幔子，圣所跟至圣所圣所的是挂在四个柱子圣所的是挂在五个柱子，至圣所的是挂在四个柱子上那个竖板我们也知道了，总共有南方二十个，北方二十个，西方有加起来有八个，加包括那个两个管一角的，所以总共有二十八个竖板，全部竖起来，全部都站在营座上，受到基督的救赎受到基督是教会的根基，除了离开基督，我们这些竖板通通都倒下。也说到了这些竖板也有用皂荚木做，然后经抱着的棍子把它粘合起来也说到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连接在各种的本地的教会，也包括了在全世界基督的普世的教会里面，我们彼此连接不过更最重要的启示就是那个幔子说到了基督的身体从上到下裂开两半，好让我们这些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那至圣的宝座前感谢神因为有了新约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些奥秘，不然的话你看如果犹太人到今天大部分犹太人都不信新约，他们读到这些就没办法，就不知道，而且今天也做不到，因为今天没有圣殿，这些也守不到，因为没有圣殿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能在那个会堂，在那个会堂里面，他们宣读神的话，那么他们希望能够从中能够更加的亲近神在思想上可是他们是完全与基督隔绝，因为他们完全看不见基督所以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可以借着这些更多的认识我们主的丰富。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入那至圣所。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丰富。主，感谢你，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卑微自己，从天降到世上，你如没有任何的加行美容。主，可是因着你爱了我。你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你也愿意与人同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在这里祈求你继续在出埃及记下面，还有就是会幕里面的这些器具，主就求求你把你自己的丰富启示给我们。我们在这里聆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门。